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川普总统访问卡塔尔期间，该国的国有航空公司卡塔尔航空同美国波音公司签署了一份购买210架波音飞机的协议。这个是波音公司目前为止最大的宽体飞机订单。白宫说，波音公司同通用电气航空航天集团由卡塔尔航空公司获得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订单。该订单价值960亿美元，卡塔尔航空将购买多达210架由通用电气航空发动机驱动的美国制造波音787梦幻客机和 777X 飞机。这一历史性协议每年将为美国提供154,000个工作职位。在该协议的生产和交付过程中，在美国产生的工作职位总数将超过100万个。川普和卡塔尔元首阿勒萨尼现场见证了波音和卡塔尔航空公司的签字仪式。两人还见证了卡塔尔国防部长和美国国防部长的另一场签字仪式。在该国防协议中，美国通用原子公司获得由美国和卡塔尔政府签署的价值近20亿美元的协议。卡塔尔将购买 MQ-9B 遥控飞机系统。川普总统在礼拜二播出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不排除自己将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就美中贸易协议的最终细节进行直接沟通。川普在访问沙特阿拉伯途中接受霍士新闻主持人汉尼提节目采访时，倾到了过去一个礼拜政府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包括同中国达成关税贸易协议。川普说，双方几乎由一开始就达成了协议。他还提到，该协议最令人兴奋的承诺之一就是美国正努力令中国开放。他说，这个意味着中国向美国企业开放，这个就好像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我认为这个对中国来讲甚至会更好。当汉尼提问到川普是否预计自己会同习近平就这一项协议的最终细节进行直接沟通时，川普给予肯定答复。他说，是的，我们可以预见到。我的意思是，我不确定这个是否有必要，但由英国的情况来看，确实如此。路透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国能源官员正是重新评估中国制造的再生能源设备对电网安全的潜在风险。部分中国产太阳能变流器和储能电池被发现内含未经授权的通讯元件，可能对电网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构成潜在威胁。变流器在接连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机和电网中扮演关键角色，而且目前全球绝大多数变流器由中国大陆厂商制造。虽然变流器设计允许远程维护和更新，但美国电力公司通常会部署防火墙，防止设备和中国大陆服务器进行直接通讯。但美方专家在部分中国制造的变流器中发现了未在产品文件中列出的幽灵通讯设备，包括移动通讯模块等。在过去九个月内，类似的未申报通讯装置亦被发现在多家中国供应商的储能电池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如果这些设备受到恶意操控，可能引发大规模停电或破坏电力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礼拜三表示，伊朗将在礼拜五在伊斯坦布尔和英国、法国、德国举行高层外交会谈，讨论对新版核协议的初步设想。这场会谈原定5月2号举行，但欧洲三国担忧会谈可能产生平衡谈判轨道，影响川普政府主导的美伊谈判方向，因而有所迟疑。但是欧洲三国最终认为与伊朗维持对话有助于整体谈判走向，符合欧洲自身利益，因此决定举办这一次会谈。阿拉格奇透露，伊朗和美国上个礼拜的第四轮谈判相当艰难， 双方在铀、浓缩等核心问题上仍然有重大分歧，他希望美方经过繁复磋商后能够在未来谈判中采取更务实的立场。举行第五轮会谈的时间将由调解方阿曼公布。另一方面，欧洲三国和伊朗的关系在过去一年日益紧张，原因包括德克兰持续发展弹道导弹、拘禁外国公民以及被指控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援。5月13日在全球法轮功学院庆祝第26届法轮大法日之际，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公开发文谴责中共活炸法轮功学院器官的暴行，并声援法轮功学院维护人权和信仰自由。克鲁兹当日在 X 平台上转发了全球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消息，并严词谴责了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他说，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是对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攻击，中共国家支持的活炸器官产业早就应该被铲除了。克鲁兹亦是参议院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发起人，这一项法案将在参议院进行表决。克鲁兹表示，这项立法目的是铲除中共国家支持的活炸器官产业和人权侵犯行为。该法案要求对参与或协助中共活炸器官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并要求国务卿向国会提交关于中共器官移植政策和实践的报告。巴西总统卢拉礼拜三表示，他将敦促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土耳其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展开和平谈判。普京上个礼拜通过电视讲话，建议俄乌两国礼拜四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直接谈判。泽连斯基在川普总统的敦促下表示愿意同普京面对面谈判，但如果普京不出席，他不会同任何俄方代表进行会谈。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卢拉礼拜三在北京对媒体表示，由中国返回途中，他将在莫斯科停留，然后会尝试同普京谈，敦促他参加伊斯坦布尔的谈判。俄新社礼拜三报道，一架巴西特殊航班降落在莫斯科福努科沃机场，这个机场有一个通常接待外国政要的航站楼。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拒绝回应卢拉可能同普京会面的报道，只是表示如果两人确实会面，克里姆林宫将通知公众。美国环保局礼拜三表示，计划削弱去年拜登政府对饮用水中某些永久性化学物质的限制，同时维持对两种常见化学物质设定的标准。拜登政府为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制定了首个联邦饮用水限值，因为发现它们增加了出现心血管疾病、某些癌症和婴儿出生体重不足等症状的风险。环保局礼拜三宣布将取消并重新审议对三种 PFAS 的限值，对由几种 PFAS 制成的混合物的限值亦将同样处理。拜登政府的法规将两种常见的 PFAS 的饮用水中含量限值设定为万亿分之四。自来水公司对这一规定提出了异议，认为安装处理系统的成本高昂，用户最终将支付更高的水费。环保局在新规定中保留了这些标准，但给公用事业公司额外两年时间来遵守新规并处理这些化学物质。此举受到了公用事业公司的欢迎，这些公司表示确实需要更多时间来处理有害物质。礼拜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提到，希望对世贸进行改革，规范成员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界定。伊维拉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不同，世贸组织对发展中经济体没有明确定义，成员国可自我认定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这个使得一些国家能够继续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例如免除他们执行协议中的某些条款或延长遵守协议的时间。伊维拉说，作为改革的一部分，世贸应该考虑达到哪些人均 GDP 水平就不需要再获得帮助，哪些国家可以自行实施， 而无需获得特殊和差别待遇。川普总统曾经表示，中国经济规模庞大，但就不公平地利用了世贸发展中国家地位。伊维拉没有具体点名中国，他说最重要的是获得特别待遇的标准，而不是自称发展中国家定是发达国家，而这些只是头衔。川普总统礼拜三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会见了叙利亚临时总统艾哈迈德沙拉，这个是美叙两国领导人由2000年以来首次正式会面。由于是闭门会谈，白宫尚未透露会谈内容。这一次会晤发生在美国突然宣布将解除对叙利亚所有制裁之后。川普说此举目的是给叙利亚一个走向和平与重建的机会。这项决定是在与加沙王储萨勒曼以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讨论作出的。川普说叙利亚在历经这么多苦难和死亡之后，现在有了一个新政府，希望他能够成功稳定国家，维持和平。叙利亚外交部礼拜二晚间发表声明，称川普的宣布是叙利亚人民努力走出漫长而痛苦战争篇章中的关键转折点。声明强调，过去的制裁是针对前阿萨德政权对人民犯下的战争罪行，而非新任临时政府。这项措施为叙利亚提供了追求稳定、自给自足和由人民主导的重建的重要契机。美国国会众议院礼拜三是经过彻夜辩论后，推进了川普总统的全面预算方案的部分内容。税收委员会以党派投票方式批准了减税计划。川普的大美丽法案将延长他的第一总统任期内通过的将在年底到期的减税措施，并为工人、退休人员和私立学校新增税收优惠，为抵消部分成本。该方案将取消民主党总统拜登任内通过的绿色能源计划。税收委员会以26票对19票通过减税计划，但共和党人仍然需要克服很多障碍，先能够将一个包括减税、增加支出和削减社会保障在内的庞大预算方案提交给川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正是推进中的全面预算方案将美国的债务上限提高40,000亿美元。财政部长贝森特敦促国会议员在7月中前采取行动，以避免债务违约扰乱全球经济。目前国家债务总额是362,00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27%。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